弟兄姊妹平安。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我发现新约几乎有将近一半的信息是神透过使徒保罗启示给我们的。说保罗是神特别重用的一个门徒。那保罗在临终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那所说的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了什么的话呢？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这里面保罗提到有三件事，一件是打仗，一件是跑路，一件是守道。他说他的仗打得很漂亮，他说他跑的路他跑到了终点，没有半途而废。他守的道他又守到了最后，没有放弃。而且他确信主再来的时候，主会把那公义的冠冕赐给他。那个公义的冠冕就是永远的生命。他非常有把握。那保罗所说的冠冕，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地上那样一个盼望，永生的盼望。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不是保罗的自夸，而是他对自己这一生侍奉主的一个完美的总结。那么其实保罗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自己的总结，对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主的门徒也是一个鞭策，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如果我们领受的时候也能够像保罗说这样去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也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那么我们也一样，和保罗一样，能够得到那一个所盼望的冠冕，我们可以和神永远在一起。那弟兄姊妹，那你我不妨省察一下，我们现在主的道我们究竟守得如何。如果耶稣基督此时此刻来了，或者此时此刻就是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我们是不是我们跑的这个路我们跑到了终点？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我们能不能得到这样一个冠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灵耳，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接受你，让我们能够领会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结果我们的信心，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坦然无惧地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主，求主你使用以下时间，你使用孩子，把孩子隐藏在你里面，你亲自透过孩子这样一个管道，这样一个器皿，你来喂养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守住你所信的道。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刚才薇薇姊妹读的启示录三章一到七到十三节。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耶稣基督他这儿的使用保罗，透过保罗把那么多的信息告诉我们，最后他也使用他的门徒约翰，使徒约翰写下了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透过给当时教会的七封信，也是对现在普世教会的写的信来告诉我们。 那么在刚才读过的经文第八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以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那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主题是遵守主道，主应许。我们从这个第九节可以看到，在腓拉铁非有一群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真的犹太人，是属于撒旦议会的。他们呢，逼迫教会的这些犹太信徒。那教会的信徒靠着神加给的一点点够用的力量，胜过了逼迫，守住了神的道。所以在第八节，主就称赞腓拉铁非教会的信徒，说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没有弃绝，是不是口头上没有弃绝，而是心里面没有弃绝，始终持守神的道，遵守神的话。正因为如此，主对他们有一个应许，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弟兄姊妹，这个应许真的特别的美。如果真的现在主在我面前放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那么这个门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自由的进出。那么自由进出这个门，那么就是属于这个里面物里面的主人，或者是我们属于他的。这个门是为你敞开的，我们可以自由进入，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堵在门外。这个敞开的门，一方面指神的国度之门，那么从这个门进去，里面就是天堂。那国度的门，我们从这个国度门进去以后，里面就是天堂，那是我们盼望的地方。主说这个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么谁有权柄，谁有能力关这个门呢？那在第七节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我们读到这儿，我们联想到还有一节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22:22也提到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街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个我指的是耶和华神父神，父神把这个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街头上，这个他是指的耶稣基督。那就是第七节所说的，那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度的门只有耶稣基督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可以把它打开，可以把它关住。这个门的钥匙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没有任何人是打不开的，也关不住的。那只有主耶稣，只有神。那去年的这一场瘟疫，我们知道到现在还没有过去，那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么就在几乎一夜之间，主耶稣把地上的几乎所有的教会的门都关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透过这样一个网络。那个门是耶稣基督关的，不是别人。那么什么时候开，也是主耶稣基督说了算。所以敞开的门，一方面是指的神的国度的门，另一方面也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在约翰福音的7:7，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第九节就说，我是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主耶稣是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也是进入神国度唯一的门。那从耶稣基督这道门进去的才是真正得救的。那么这里面的羊就是指的那些真正遵守主的道的那些信徒。那主耶稣是所有属神的儿女进天国的门，这个门只对那些真正遵守神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这样的人开放。那么在刚才的经文里面，那腓拉帖腓教会里面的信徒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神把这道门也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可以随意的进出。那些其他人是进不去的，那其他人走到这个门面前的，这个门对他们来说是关着的，那就像一堵墙而已一样。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主耶稣给腓拉帖腓教会的第一个应许，也是给我们今天属他的门徒的。这个应许其实就确保了我们将来能够在新的耶路撒冷有份，但前提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遵守了主的道，像腓拉帖腓教会一样。我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都想让主在你我面前来放上这样一个敞开的门，无人能关的门。那你我现在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没有其他的路，那就是耶稣基督这条路，遵守神从政的话语，去单单的高举神的名。因为腓拉帖腓教会守住了主的道，那么除了上面的应许，主还给他们另一个应许，就是第二个应许。那第二个应许就是第十节提到的，第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弟兄姊妹，这个应许真的特别特别的让我们的受安慰，就是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的试炼被神免去了。那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21到22节提到的。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凡是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那时，那很明显这是一个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就是最后的大灾难。我们在查考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里面提到大灾难的情形，我们当时读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但是主在这儿有应许，就是全天下的人受这样的试炼的时候，我们的试炼免去了。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选民，圣经里面提到的选民指的是以色列民，不是我们，不是未发基督徒。那么从这儿来看，就是这些以色列的选民他要经历这个大灾难，这是逃不掉的。但是神也应许他们，为了他们那个日子减少了，缩短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基督徒，神有一个特别的恩典，那就是免去。免去的意思那就是脱离，不用经历。所以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说真是非常大的安慰。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道守到了终点，把这个路跑到了终点，仗打得很漂亮，我们那个时候大灾难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经历。 这是主耶稣的一个非常郑重的一个承诺，是对腓拉铁非教会的承诺，也是对普天下众教会的承诺。当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是先降到空中，然后呢，信徒分两种，一种信徒就死去的信徒从死里复活，然后变成有荣耀的身体，那么活着的信徒呢，那直接变成荣耀的身体，被同时提到空中和主相遇，然后大灾难才开始，所以我们是避过了这个大灾难。那么大的灾难不会伤害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这个时候信徒和主已经在空中相遇了，这就是免去，所以得救的信徒不会经历最后的大灾难。那第八节和第十节是非常让我们得安慰的两节经文，一节是主耶稣在我们面前给我们放了一个敞开的门，我们可以自由地进去，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另外，当普天下受那样最特别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不会经历。弟兄姊妹，这两个应许是不是特别的美？你愿不愿意，希不希望让这两个应许在我们身上得到应验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能不能应验，其实就决定于我们自己了，是决定于我们自己能不能像腓拉铁非教会的信徒一样，能够遵守主的名，不弃绝主的名，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两个应许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进入神的国度，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但是是只有遵守神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到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对我们来说是有份的。这样就其实最后就归结到一个关键，那就是遵守。遵守这么重要，既然这么重要，所以神才命令我们遵守他的话，不是你我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不遵守，而是必须遵守，没有其他选项。要想得到这俩应许，这俩应许要想在我们身上应验，我们唯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遵守。遵守不是挂在嘴头上的，不是说读读经、听听道、每个星期去一次教会就等于遵守了，而是你必须用你的生命去行出神的道，用我们的生命去行，那么就是必须我们从里到外愿意被主改变，愿意为主而活，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你我是不是遵守了神的话，其实有一件事就可以检验我们，那就是十一奉献。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下十一奉献为什么这么重要，就这件事情就可以检验我们是不是遵循了神的话。那十一奉献现在好像成了教会里面非常敏感的话题，信徒呢不爱听，传道人不敢讲，但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是神的话，神的话我们就必须听，不听就是不遵守。那这些话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不是不讲不听就可以逃避的，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们就是掩耳盗铃。有的弟兄姊妹 平时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可能认为奉献是旧约的事，新约没有明确要求。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新约没不要求奉献，不奉献没关系，这是虚谎的话，这是谎言，是体贴肉体讨好人的教导。因为主耶稣很清楚地提到了那个奉献了两个铜钱的妇人。新约是神的话，旧约也是神的话，难道旧约不是吗？如果我们不用遵守旧约，那么神就没有必要把旧约也放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现在翻开圣经看一看，旧约多还是新约多呢？旧约当中神的话多呢，还是新约当中神的话多呢？旧约占了整本圣经几乎三分之二的篇幅，这个容量，神的话是不能打折扣的，不能捡我们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那吃饭如果挑三拣四，就会营养不良，身体就会出现状况。神的话是生命的粮，那神的话如果也挑三拣四，早晚有一天你属灵的生命就会出现问题，这是一定的。所以无论你我愿不愿意，神的话都必须要听，除非你放弃这个信仰，不要那个敞开的门，愿意经历那个大灾难的痛苦，不愿意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再回到奉献的话题，别的不说，就十一奉献这一点，可能就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过不了主的这一关，在主的两个应许里面可能就无奉。真的这么严重吗？我们用神的话来说这个问题。马拉基书是圣经里面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它在新约的第一卷书的前面。神为什么把这卷书放到这个地方？这里面有神的用意，大家仔细的琢磨。而马拉基书里面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第三章谈到了十一奉献，也是在圣经里面对十一奉献讲的最具体的一段经文。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十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这是神的应许，神是应许那些能够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做了，神就为他敞开了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倾覆，那就是把这个福气呢倒下来，倾泻下来，不是慢慢的一点点流下来的，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可能付出的很少，最后得到的回报很多。神不容那些毁坏者毁坏我们的土产，你只要做合乎神的心意，是做中的工，神一定祝福。而且葡萄未熟之前呢，不会掉果子。那种过葡萄的弟兄姊妹知道，那葡萄在成熟之前呢，那果子就不断的掉，不断的掉，最后成熟的并不是当时的全部，但是神保守保证未熟之前不会掉果子，那指的我们手中的功，他是蒙他祝福的。这是一段祝福的经文。那么在十一奉献上，我们其实弟兄姊妹们好多时候是用的减法，就是我从手里边一拿出去就变少了，手里边钱，这个口袋里边钱变少了。 很少考虑过加法。神加给你的时候，神是默默无声的加给的，不是说你今天挣了一百块钱，神说啊，这一百块钱是我给你的，神不会这样讲，他默默的加给我。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我们手里面的财富不会因为奉献而减少，反而会变得更多，这是一个加法，甚至多到你无处可容。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定算数。那圣经里面凡是神应预言的，到现在时间到该应验的都应验了，那么没有应验是时间没有到，所以神的话是百分之百的会应验，他绝对不会是空头支票。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说，我不奉献，我也不要这样的祝福，那么也没关系，反正我手里面有钱，那是不是真的没关系呢？我们下面听听马拉基书三章的八到九节，也就是说十节到十一节前面的那两节经文，他神是怎么说的。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公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上面十节到十一节，这是弟兄姊妹特别喜欢的两节经文，也是好多传道人常常讲的两道经文。但是前面这两节经文人们好多都忽略了，甚至好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八到九节说人怎么可以夺取神的物呢？神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这个公物是属于神的，是神透过我们把这个公物放到他的仓库里面。那这些人说什么呢？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问神呢？神就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公物上。下面最后一句话，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兄弟们，这两节经文清楚告诉我们，在十一奉献上，如果我们做不到，神的咒诅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打到屏幕里面的这四节经文很清楚，在十一奉献上，要么是祝福，要么是咒诅，没有第三种可能。不是有关系没关系，做到了就蒙神祝福，做不到就不仅没有祝福，反而还会受神的咒诅。不是说我们不要这样的祝福，我们不奉献不要这样的祝福也没关系，不是的，你不要这样的祝福，那么就咒诅就会临到，这是很清楚的，这是神的话。而且这个咒诅我们想想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咒诅，神临到我们身上的咒诅，神惩罚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他不可能去管教我们与我们没有关系的。神有时候会透过我们的亲人，你越看重谁，神就在谁的身上来拍一巴掌，他不会拍在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人身上，更不会拍在仇敌的身上来惩罚我们。所以这个咒诅可能会牵涉到与你的生活有关的方方面面，那也许是你的婚姻，也许是你的家庭的关系，也许是父母、丈夫、妻子、子女这些最亲最近的人，也许是你手头的工作，凡是与你生活有关系的、有密切联系的，神可能都会去考虑。所以这个我当时在查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沉重。其实 这个七到九节我以前也是忽略的，常常就看十到十一节。但是看到七到九节的时候才真的明白，原来十一奉献如此的重要，而且十一奉献不像其他的，做到了神祝福，做不到神咒诅。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献上的确不明不白，不知道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往往是软弱。可能我们以前跟主可能会分辨啊，这不是我的问题，将来我们如果在这个上面亏欠了神，如果借着神，假如能借着神问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分辨啊，主啊，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教导，没有传道人也没讲过。但是这个就能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九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九章十六节说，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那些所谓的传道人或那些先知，那些假的先知假的传道人，他们把百姓把神的儿女引到了错误的路上，那么神要跟他算账。那么被引导错的觉得自己很冤枉的，怎么是什么结果呢？神说被引导的一样也灭也败亡。看来我们不能因为说传道的没讲过，我们就可以逃避这儿的咒诅。这些话都在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逃避呢？因为我们手里面都有圣经，神可能会跟我们讲，你为什么不去读圣经呢？非得等传道人去讲呢？为什么不去从头到尾把圣经读一遍呢？所以这也是我们最后不能逃责的一个结果。我们说实话都很忙，无论是居家的无论是工作的都很忙。那有的弟兄姊妹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忙到没时间读经。我们刚才说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既然是粮食每天都得吃，一天不吃可能还没关系，两天不吃，一个星期不吃，一个月不吃，一年两年不吃，这个灵命可能就会处于一个昏迷状态，甚至是死的状态。那一个死的生命是不可能建筑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无论多忙，每天真的一定要拿出时间去读经啊。靠每个星期讲到这点时间根本不够，传道人讲到就是他讲一辈子，他不可能把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讲到，所以我们透过讲听到，你不可能把全辈的真理都听进去，一定要去读，读了而且要弄明白，弄明白以后要去行，要行出来，活出这个生命，遵守神的道。还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光喜欢听舒服的话，我以前也喜欢听舒服的话，用的刺耳的话就觉得难受，但是想想那是神的话，硬着头皮去听。责备的话不愿意去听，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就愿意去找那些那种像俱乐部一样的教会，因为在那里很享受啊，没有人去责备啊，上面讲到也不责备啊，生责备的话也不去讲啊。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这种所谓的教会里面，在一个一味的讨好信徒怕得罪信徒的一个教会是没有盼望的，真的没有任何盼望。因为你可能听了一辈子都没有把神的话听全，好多需要我们警醒的神的真理没有听到，就像刚才马拉基书的三章八到九节，不明白不知道，当然就谈不到遵守， 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那凡是神的旨意都要遵守，不是我喜欢的我就遵守，不喜欢我就不遵守，这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是神说了算。刚才我们接近从十一奉献的角度来谈了遵守主的道，其实好多方面我们都可以谈这个问题。那遵守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的不那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真的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兑现，那遵照主的话去做就会，如果知道遵照主的话去做就会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那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做，因为这件事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且会发现你做起来就其实还不是那么难，难就难在我们的心常常的跑在世界上，我们常常的在世界上去跑去做。那么我们其实在世界上的这个光阴就是有限的几十年，你像我现在五十多奔六十，那么能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待多久呢？我常常在想，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年可能性非常小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真的不能因为我们在世界上这么个去跑，盲目的去做去做，做的忘了把最重要的事情都忘了。那有限的这几年过去以后，那个永恒的那个时间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真的我们要对自己灵魂负责。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是往往是对这个肉体是负责的非常好，把这个肉体服侍的非常好，忘了去服侍自己的灵魂。为什么做起来简单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心态很重要，我们转变自己的心态。如果我们平时做的不够好，神也会赦免我们，我们只要现在明白了，那主还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在神还给我们这个生命气息的余下的日子，按照神的话去做，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这样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将来在新的耶路撒冷有份。我们谈的第二个主题是遵守主道，主赏赐。第十一节，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说他必定会来，而且很快。有人在想说，这已经两千来年了还没有来，还快吗？要知道在天上的一日就像我们地上的千年，我们一千年就像天上的一日一样。这个世界其实我们现在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加速的败坏，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真无法想象这个世界还能败坏到什么地步啊，真的想不到。而且我们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主来的脚步声。真的，你我在活着的时候被提，就像刚才提到的，主来到空中以后，我们死去的信徒死而复活，我们活着的人变成荣耀的身体，一同被提到空中。我们从现在这个世界的败坏程度，真的我们相信这种可能性非常大，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可能就被 活活的提到空中和他相遇，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主在这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要持守我们所有的。那么我们手里面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所信的道，以免我们的冠冕被夺去，我们的永生被夺了去。在有限的世界上的这几年，如果我们一味的提携肉体，真的这个冠冕很可能就被夺去了。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信主的那一刻开始，神已经把那冠冕给我们放在那儿，给我们存留着呢。但是这个冠冕我们最后能不能保留得住，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把主的道守住，守住了我们就是重生的，就是得救的，这个冠冕我们就可以得着了。第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 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称的名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那神称的名括号里面说，这城就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凡是得胜的，凡是重生得救的，神要叫我们在神的殿里面做柱子。那么这个柱子就是神殿前面有两根柱子，我们这儿给个图。这两根柱子呢，一根柱子叫伯阿斯，一根呢叫约雅金，就是犹大王，犹大不是最后一个王叫约雅金，就是那个名字，但是不是那个人。那么伯阿斯这个是代表神的力量，代表神的能力，约雅金呢代表神的荣耀，说这两根柱子。那么我们将来得胜以后就可以做在圣殿里面做这两根柱子，而且在柱子上面呢写了三个名，一个是神的名，一个是新耶路撒冷的名，还有主的新名。那主的新名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主的这三个名字写在这个柱子上，那意味着这个柱子和神是有紧密的联系的，而且这个柱子也象征安稳牢固，不可摇动。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摇动，能够撼动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样一个地位，不可能来撼动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样一个身份。我们会和神永永远远在一起，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种身份啊！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赏赐。主耶稣在写给这个教会的七封信当中，我们回想一下，还有一封信还没讲。那么前面几封信我们发现士美拿和菲拉铁菲这两个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主耶稣在信里面没有对这两个教会有丝毫的责备，而是赞扬应许。士美拿教会是一个能够为主吃苦的教会，对于士美拿教会，主耶稣鼓励并且要求他们务要至死忠心。腓拉铁菲教会是一个能够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名的教会，那么对腓拉铁菲教会呢，主耶稣要求他们要守住所信的道。能不能守住主的道直接关乎到你我的将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千万不能犯糊涂，不能侥幸，不能说我这个没做好没关系的，主也会接我们，不是的。没有遵守主的道，我们就得不到那儿的应许，也得不到那儿的赏赐，这是今天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能侥幸，我们要至死忠心守住主的道，这样主必定赏赐我们。那至死忠心守住主的道，这两二者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主对施美拿教会和腓拉铁腓的这两个教会的应许其实是一样的。那至死忠心的人，他一定是能够把这个道守到底的人。凡是能够把主的道守到底的人，一定是至死忠心的人。那至死忠心，那意思就是要有外族殉道的心志，为了主不怕死，为了主愿意忍受羞辱，愿意吃苦。那其实神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信徒必须为他殉道啊才能见他，神没有这样的要求。为主殉道的不多，但是这个性质我们必须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性质，恐怕很难守住神的道，稍微有点苦就不行了，稍微有点羞辱就不行了。就像我好像有一次讲到也提到过，我们国内有一个教会的老姊妹，她是靠政府给的每个月发500多块钱的这个低保过日子。那有一天呢，工作人员到家里面就跟她讲，跟她谈，你如果要想得到这500块钱，那么你就放弃你的信仰，不要去教会聚会。如果放弃不要去，那么500块钱继续享受。但是很可惜，这个老姊妹在这个问题上就软弱了，就失败了，就放弃了。所以我们很容易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啊，靠住刚强，真的能刚强吗？那么前提我们平时我们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平时去想一旦遇到环境我们怎么去应付。最后的大逼迫会来的，无论是现在啊，这西方的国家还比较安稳比较安逸，有些国家逼迫比较重，但是将来无论是加拿大美国都会受逼迫的。我们现在已经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基督徒最后都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逼迫。那么在那个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放弃信仰还是持守神的道？那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一旦做出选择，我们最后的结局可能就基本上定了。当然如果是我们还有机会悔改，那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心智，为主殉道的心智一定要有。神也应许我们，他要将那荣耀的冠冕，也就是永远的生命，赐给那些愿意为主持守他的道的人，至死忠心不改变的人。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今天你责备我们，你也安慰我们，你把那两个应许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盼望来寻求你。我们也恳求我们主，我们的神，你来怜悯我们的软弱，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能够行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无论遇到多大的逼迫，我们都不动摇，我们始终持守你赐给我们的道。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一切的环境，将来我们能够在空中和主相遇。主，我们谢谢你， 求主来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